我先简单说一下，这是上一次的1月11号的上个星期的我们的正道的题目是2026回归根基的系列之一，叫耶稣101。是主要是讲启示录的第一章17到20节的经文，是 Pastor Dan Pop。 前头有一小段呢，他们当时呢没有录上，忘了按那个录音了。当时那个Pastor Dan 就放了这么一张照片，他的意思就是说啊，讲个故事，他就说某个人从美国的地方啊，在网上看到了这张照片，说这是萨斯卡春，说这是萨省的，哇，特别激动，这么美的地方我们要去看。然后他们就坐飞机坐到了卡尔加里，然后租了个车，就从卡尔加里一直往这边开，开呀、啊、开、啊、一路上就说怎么还是没有看到这个景色呀，一直开开开到萨斯卡洞也没有看到，一直开到 Regina。 然后他还用一些就说美国人不知道怎么发音叫 Regina， 说怎么会怎么，我说这个地方在哪儿啊，说人说这个地方还要开10个小时。这个是确实是在萨省的一个景色，但是在非常北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这个地方半里地几公里都见不到一棵树的，没有，这是要到特别北方的地方才有。所以他就说这是不是萨斯卡通，这是不是对呢，这是真实的吗，是真实的，但是这是描述萨省的全部吗，肯定不是萨省的全部，只是一个非常局部的地方。他说有的时候圣经我们圣经我们对基督的了解也是这样的，你拿出一张画你说哎，这就是基督，这肯定是基督，但是它不一定是它全部的基督的所有的方面，它就是这个，这是没有错，但是它不是整体，所以它就这段忘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照片也挺好看的，我说把你给你补上，要不你听的就有点费劲，后面都不知道为什么来。OK，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谢谢。确实如此。我会说，我之所以知道耶稣是这样，是因为经上某处也是这样说的，小点。但这就是关于耶稣的全部吗？当然，答案就是否定的。我想即使用尽我们一生的时间，也无法用言语表达耶稣的全部。在约翰福音21章25节，约翰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有的书就是世界上也容不下了，哪怕把全世界描写耶稣的书都堆到一起，也无法完整的描述它。我们需要整本圣经才能对耶稣有一个完整的认识。看我太超前了，我们需要整本圣经才能对耶稣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回顾上周的信息，那就是我们一定需要开始研读圣经，我们需要认识圣经的权威，我们要让研读圣经成为我们成长和学习的途径，这应该是我们最主要的成长途径。即便我们再怎么努力研读，即便你翻遍圣经，在圣经或者别的地方标记每一个关于耶稣的属性，所有的属性你都标记上，你说哦，这就是耶稣的样子。我想当你最终站在耶稣面前的时候，你会非常吃惊。哦，主耶稣啊，原来你还有那些那些的属性啊，我做的那些笔记，我对你属性的所有的评论标记竟然还没有写全。因为要写全它标记它是不可能的完全，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定睛在耶稣身上，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我们要看一段经文，一段非常短的经文，在这段经文里头耶稣亲自为他自己说话，不是别人在描述他，耶稣在对使徒约翰说话，他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自己，这简直就像是耶稣的一个自传声明。就好像他在说啊，约翰你曾经跟了我3年，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一部分。在刚才 在我们在刚才没有读的那个读的经文之前没有读到的那个地方，12到16节，如果你去看这段经文，你会发现约翰当时被圣灵感动，正在祷告，他正在与神在一起，然后他听到了一个声音转过身来，被眼前出现的这个人深深的震撼了。他听到这个声音，他似乎并没有认出耶稣，那位是耶稣，但是他被他的威严所震撼到了，以至于他直接就俯伏在地。他不仅仅是扑倒在地，他说，我一看见，我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完全被这眼前这位人物的荣耀与威严震慑住了。所以他在刚才读的经文第17节和第18节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然后耶稣用右手按着我说，不用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短短的几节经文教导并提醒我们，耶稣到底是谁？我上周和大家分享过回归根基，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提醒。我想，我今天早上分享的关于耶稣的这些事情，其实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我只是想提醒你们，要鼓励大家要更多的去思考耶稣是谁。他在你生命中的意义意味是什么？他在你的生命中做了什么？他可能做什么？他能在你的生命中将要做的事情。我听说，好是吧，我其实没有听过那场讲道，但我看到了他关于他的这个宣传海报，那是一场关于耶稣的讲道，他的标题是没有人能像他。虽然这个语法有点不太讲究，但我认为讲的很有力量，确实没有任何人能像耶稣一样。当我们查看我们的救主在经文中是如何谈论自己的时候，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耶稣如何告诉约翰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我想这会让你再次想起耶稣是谁，这些事你早就知道了，但我们有时候会忘记。也许不是在脑子里头忘记了，而是忘记了这些真理在我们生命中的价值和重要性。所以约翰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归根基，就是纪念耶稣那独一无二的身份。几周前我们也谈论到了有关我们的身份，在当今世界最大的犯罪领域之一就是身份盗窃。虽然有人会开玩笑说，哎呀，我也不重要，没人会偷我的身份，因为没有人想成为我呀。但谈到耶稣，你看，别人可以盗用你的身份，但没有人能盗用耶稣的身份，因为他的身份是无可取代的，是永不改变的，没有任何人能像他那样。他独特的身份构成了他的一部分，在启示录第七节，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当你思考这个短语的时候，我要你记住他是在对谁说话。你看，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研究当时的背景。你需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听众是谁？在这里，他的听众是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 很大一部分是犹太人。这向我们指明了耶稣基督究竟是谁，指明了他那独特的身份。现在让我分享一个看似矛盾的地方，他拥有独特的身份，但他也有共享的身份。还有谁被称为首先的和末后的？在圣经里头，那是圣父。以赛亚书第41章4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创造主曾说，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然后在以赛亚书第44章6节，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之外再没有真神。那么宣称自己，耶稣宣称自己是首先的和末后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既然他用了和圣父一模一样的话，那就只能说明一件事，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神。现今有太多关于这一点的争论了，但是耶稣就是神。耶稣清楚地知道，他在用经上称呼父神的方式称呼自己，他就是在宣告我就是神。在约翰福音第10章30节，他说，我与父原为一。说这不只是说我们在想法上一致，不，他是在说我们是一体的，我们原为一。他在神性中与圣父共享这一身份，他与圣父共享这一身份。在这段经文中，在启示录的第一章，耶稣描述并界定他自己就是首先的和末后的。那么在21章之后，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22章13节，他又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他从此开始，也此结束。我不确定读完那21章需要多久，他这就好像在说，以防你读第一章的时候内容太久远了，你记不住，现在你既然已经读到了21章，我再次提醒你，我就是那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是阿拉法，也是俄梅加。你可能听说过，阿拉法就是希腊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母，俄梅加是最后一个字母。他就是在说，从起点到终点，我就是那中间的一切。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他就是说明，他就是万物的起头，也是万物的终结。你知道吗？如果你不是神，你根本就无法成就这一点。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或者说你也许是比我们稍稍强一点点的人，你怎么可能又是开始又是结束呢？你做不到的。除非你是神，否则你永远无法承载那些宣言。换句话说，他在表明万物都始于耶稣，也将终止于耶稣。宇宙是如何产生的？是借着耶稣而产生，所以在宇宙的最起头，他就已经在那里了。他的身份是独一无二的，那是至高无上的身份，他开创了万物。当一切都终止的时候，他也会在那里，那就是在末世来临的时候，耶稣也将在那里。我们要去与主同在，而他就在那里等待我们。 他是创造者，也是创造的顶峰，他是创造的序曲，他也是创造的终曲。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加，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所以他在对约翰说的时候，约翰作为犹太人一定是能听懂的。我之所以是首先和末后的，是因为我与父原为一，那就意味着我就是神。所以耶稣不仅谈了这个独特的身份，同时也还是说要回归神根基的时候，就是要纪念他独一无二的生命，耶稣独一无二的生命。我想人没有人能反驳他拥有一个独特的生命，他在地上的生活方式与过去或未来任何人都截然的不同。他在十八节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你看我就站在你面前，而且直活到永永远远，我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一个非凡的生命，一个独特的生命。一位作家皮尔森曾经说，他在历史上屹立独尊，论教导、榜样和品格皆超然卓绝，堪称奇妙。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描述耶稣。事实上，即便这些描述也仅仅是皮毛而已。你注意那个短语，直活到永永远远，从字面上意思就是，字面上意思就是我是永活的那一位。是的，我曾死过，但我不再死，我是那永活者。这是一件持续不断的事情，他永远是那位永活者，不仅仅是在地上的日子。他超越了时间，他将永远是那位存活者，超越我们的一生。我们所有的人都活过，都活，都存活，但我们从没有像耶稣那样活着。他一直存在，没有起点，在他在时间开始之前他就已经活着。虽然在大约2000年前的伯利恒他降生了，他降生并穿戴了肉身，但他依然保持了他的神性。那是他在肉体上有像人一样的生命，但这个降生并不是他的开始。那只是像人一样的生命的诞生。他在降生之前就已经活着了。这是对我们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一个概念，甚至有些深奥。约翰福音第5章26节，约翰说，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千万别漏掉这句话，父怎样在自己里有生命，就赐给他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所以如果你今天在这里，你里面有生命，因为我们任何人有生命的，我们任何活着的人里面都是有生命，但耶稣是不同的，耶稣是不同的。我们存在并不是我们创造了我们自己的生命，是父母把我们生下来给了我们生命。必须有人把生命赐给我们，但耶稣不同，他不需要任何人给他生命，因为他就是自有拥有者。他永远活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没有人知道世界末日何时到来。也许是当多伦多枫叶队赢得斯坦利杯的时候吧，那可能就是世界末日了。我们都不知道末日何时来，但有一件事我们是确定的，无论等多久，几年 几十年还过三千年，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无论多久，末世来的时候，耶稣依然在那里，他依然活着，他永远活着。他自己里面就有生命，他不像你和我，不需要任何人赋予他生命，生命就在他里面。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对不起，是十四章那个著名的经文，他说了什么？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就是生命的本体。所以离开耶稣，我们永远无法拥有丰盛的生命。若不在耶稣的生命里，我们也无法成就那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告诉别人，在耶稣里是有生命。我想在三月份，我们将开启一系列关于2026年的日常步道的讲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走出去。如果你一直等，而且说等到我不害怕了，我再出去传福音，那你永远去不了。我每次向人传福音的时候，都是口干舌燥，手心出汗。传福音确实不容易。问题不是说我们是否害怕，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顶着恐惧去做，我们是否愿意寻找机会与人分享福音。那么再来看看第十八节他说的话，他又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哎，这挺有意思。约翰当然知道耶稣死过啊，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当时就在那里，他就在十字架前，他亲眼看见耶稣断气的。但耶稣在提醒他说，我知道你看见了什么，但我想要让你知道，我确实死过，那我真是真真实实的死透了，那不是什么假死，也不是骗局。他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所以耶稣现在就说，看约翰，你来看看我，我不再是死的，我活着，我活着，我就站在这里。无论时光如何流转，绝没有一天是耶稣不活着的，我们可以相信这一点，我们可以信靠这个事实。哪怕我们正经历几个月来甚至几年来最高的最糟糕的一天，我们依然可以安慰自己，因为耶稣依然活着，这是真理。我们可能现在看不见，可能也不明白他在做什么。当然我在这里停顿一下，我总是无法理解有些人，甚至是基督徒，他们会说，我不明白耶稣在我生命中到底在做什么。对此我心里总是在想，如果我跟那个人要关系特别好，我就会直截了当跟他说，你当然不明白，因为他是神啊，我们必须把他当成神来信靠。我们不能说，哦，等我明白了我才能信靠他。如果是那样，那你永远也信靠不了。你应该说，我信靠他，因为他是神，而我永远永远永远无法完全参透他。我会努力研读学习圣经，但我总是知道他在做什么。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觉得自己就能够参透神。他是神呐。我相信当我告诉你们我不是神的时候，我相信你们肯定都松了一口气。你想想，如果我是神，那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啊？那简直就会乱成一团糟啊。所以我们无法总是理解神，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我们必须习惯这一点，我们必须习惯这样一个事实， 我并不总是知道这位宇宙的主宰他在做什么。耶稣描述了他独特的身份，独特的生命，但他也提到回归根基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独一无二的权柄。他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就是在18节的最后，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里的阴间不仅是指地狱，是指死人的去处，它不仅包含地狱里的人，也包括那些去世并葬在地上的人。有些译者称之为死亡和坟墓的钥匙。耶稣已经从圣父那里得到了掌管这一切的权柄，他是死亡的主宰，他掌管发生死后的一切。当我们肉身不在了，他依然活着在做工。他掌管死亡的钥匙，意味着他拥有对死亡的掌控和权柄。在约翰福音第19章30节，耶稣死了，那是按照他自己的时间，神并没有强迫他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现在必须死。在约翰福音第19章30节，经上说，耶稣将灵魂交付神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是他自己的自由意志。他说，好，我把我的灵魂交付出来。他拥有这种独特的能力，能够交付灵魂，也能从死里复活。他也有拥有同样的独特的权柄。他说，我也可以把你从中释放出来。我要把你从罪的权势和代价中释放出来，我正在释放你，你只需要放下你自己来跟随我。他说，你放下自我来跟随我，这样我们就将永远与他同在。如果我们走到了那一刻，就像我们中许多人一样，对我来说，我那个时刻是在46年前的事了。当我决定要顺服耶稣，要向他降服，你知道吗？我绝不愿用我现在的任何一天去换回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刻之前的日子，哪怕是那个时候最好的一天。我从来没有梦想过今后的45年、40年、46年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从没有梦想过。我不富有，但我有一个美好的家庭，那对我来说那就是财富。我有一位非常好的妻子，你们知道她是个圣徒，他已经嫁给我51年了。我诚实的说，这并不容易啊，因为我不总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我总是有一些奇奇古怪的想法，也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但他居然陪伴了我51年了，这点连我自己我都不明白是为什么，我就是不明白。因为我连我自己都不总是想跟随我自己，这有点像授予某人城市钥匙。你知道那种仪式，当一个名人来到小镇，人们就会给他一把城市的钥匙。那当然呢，那个钥匙打不开任何门，因为它这么大。但是这是一种表示欢迎的方式，是一种表达尊荣对方的一个方式。 啊，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不是象征着神把主宰这一切的权柄都交托给了耶稣？圣经经常用钥匙来代表对某人或某物的掌控权柄。如果你读圣经，你就会发现这很常见，这其实很好理解。如果你拥有一栋建筑的万能钥匙，那就意味着你可以打开里边任何一扇门，打开任何一间房间，可以进入任何一间房间，你就有拥有这样的权柄。在启示录章，在启示录九章一到二节，一位天使就被赐予了无底坑的钥匙，他可以随心所欲的使用。他做了什么呢？他就打开了那个无底坑。然后在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是另一位天使，另一位天使他又把无底坑锁上了。所以当耶稣说我拿着钥匙的时候，我们可能并不完全能够理解那意味着什么，至少我们常常忽略它的深意，因为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文化。在旧约的时代，人们是常常被授予钥匙的，所以我希望你现在能明白，开始多一点了解。没有任何一段单一的经文能概括关于耶稣是谁的全部的真理。他比任何文字都伟大，他比任何金句都深广。然而在启示录的第一章中，耶稣用那些词汇来描述自己，是为了要引领我们看到关于他的那个真理。就在短短的一段话里，看看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学到了耶稣就是神。我想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进门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但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需要一个提醒，提醒我们耶稣就是神，耶稣是神，我们可以确信这一点。我们确信这一点，他对自己的描述，耶稣关于自己的描述，是为了把我们引向，指向关于他的那个伟大真理。正如我说，他是神，他是永活的神，他死过，但他复活了，且永远不再死。他永远不死，永远活着，他执掌着死亡以及死后永恒世界的权柄钥匙。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他面前，如果你还没有迈出这一步，我鼓励你今天就行动起来。如果你从来没有将生命交给过基督，从没有说过我要把生命献给他，我要把生命交给他，我要把我的生命完全献给他，我鼓励你今天就这么做。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跟随他，跟随耶稣，你的生命将完全不一样。我就是一个例子，当然我不是一个完美的榜样，甚至可能都不是一个那么好的榜样，但我可以告诉你，那些在47年前55年之前认识我的人，那个时候我还流落街头，如果那个时候认识我的人，他们就会知道我变了。我今天能有家庭，全是因为耶稣。我妻子就是在一个酗酒的家庭长大的，她曾经对我说，我绝不会在酗酒的家庭里头抚养我的孩子。她说，如果你戒不了酒，我就离开。 他的原话当然讲的比这个更好听更得体一点，但我以前你知道吗，在我以前从来没有一份工作我可以能够干过超过一年，有时候领到第一份薪水就离开了就离职了，而如今我已经服侍神的话语45年了。所以唯有基督才能做到这一点，请明白我的意思啊，我不是说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我自己其实试了28年都没成功，是耶稣改变了我的生命，他也会改变你的生命。所以我鼓励你今天就做个决定，他为我们开启了天堂之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门这个地方这个天堂这个地方它让我们进去是其实是我们本不属于的一个地方，我们本不配在那里去天堂，但耶稣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难怪我们要敬拜他。当你想到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些关于耶稣的事，你觉得世上还有谁能值得我们敬拜呢？唯有耶稣，没有人像耶稣。父啊，我们带着感恩和赞美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感恩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圣经的基础，也是关于主耶稣。我祈求当我们专注于这些基要的生命成长时，让我们在2026年呢获得前所未有的长进。我们只想说，主啊，我们爱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